报复普京，习近平同波兰总统签署协议。加拿大寻求讨论对中国电动车增加关税。中共新财税改革，专家话扩大黄征暴敛。中共三中全会前5000股下挫。大疆无人机面临全美租禁，美国制造商受益。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5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美国之音报道，24号习近平在北京与前来访问的波兰总统到达，举行了会谈。俄乌战争是双方讨论的重点之一。俄罗斯特种部门正对非法移民进行特殊训练，借助白俄罗斯边境渗透到波兰。美国就正在仔细研究俄罗斯和北韩的新共同防御协议，发现俄朝签署协议之后，北韩和中共之间出现紧张的迹象。波兰和乌克兰接壤，与俄罗斯存在严重的历史恩怨。俄乌战争入面，波兰是支持乌克兰立场最坚定的国家之一，并向乌克兰和乌克兰难民提供了很多的援助。到达在启程之前，对波兰媒体表示，他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将尽力劝说中方减少对俄罗斯的支持，还会向习近平谈及白俄罗斯对波兰实施的混合战，其中包括被数以千计的移民聚集在波兰边境上试图涌入欧盟，以及对波兰发动网络攻击。据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指责一些人借口中俄正常贸易转移矛盾，抹黑中国。报道却完全没有提及到达在会谈中就俄乌冲突表明的立场。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认为，北韩和越南在过去都曾经和苏联的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普京今次和北韩签订共同防御协议，几乎恢复了过去苏联和北韩所缔结过的共同防御的一个军事联盟的协定。折射出来，普京有可能会想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恢复当初苏联时代的外交路线。对习近平来说，其实是构成威胁的。今次波兰总统的访华，对习近平来说，可能要反过来向普京展示一下他真正的实力。习近平非常希望能够成为整个轴心国体系的核心，不甘心将苏联奉为老大哥这样的一种模式。据波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波兰去年的进口总额的占比大约是 13.9%， 而波兰对中国的出口却微不足道。所以到达今次访华，亦希望扩大波兰对中国的出口。据新华社的报道，到达和习近平会面之后，中方宣布对波兰公民实施15日单方面免签证的决定。双方还共同出席了有关经贸、农业等领域的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唐正远认为，习近平还想要借此来分化欧洲，尤其是分化北约的意图在里面。可能中俄都认为在没几耐的将来，乌克兰的战局会出现一个大的变化。在那个之前，他们可能要频繁地进行一些外交的调停，争取等乌克兰的战局能够稳定住。这个对中俄来说是最大的利益所在。波兰作为北约里面最力挺乌克兰的代表性国家，他对整个北约支持乌克兰是有风向标的。所以亦不排除习近平想要试探一下波兰的态度，借用这种经济合作等方式来间接削弱北约去团结支持乌克兰的力度。大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红对本台记者表示，普京挖中共的墙角，习近平肯定很生气，所以越南随后急于访华来澄清。习和波兰总统会面亦极有可能是借此来敲打普京，警告普京不要做得太过分。但到达总统此行的目的只能够达成一半。不过如果要期待习近平在俄乌战争中发挥更加正面的作用，规劝普京收手恐怕就太天真了。习还不至于为了俄乌战争而得罪普京，中共现在太缺盟友了。但另一个层面，习和到达 究竟倾咗啲乜嘢，就能够普京猜疑一阵，令到本嚟就貌合神离嘅两个大国产生裂痕。呢、这个或者系到达总统此行积极嘅一面。喺同一日24号，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喺外交关系协会就维持美国印太战略嘅时候表示，中共可能担心北韩被鼓动，采取挑衅措施，从而导致东北亚地区发生危机。中共对俄朝之间嘅局势有啲焦虑，佢哋喺同美国之间嘅一啲互动中已经表示出咗呢一点。另外，近嚟每日都有非法移民试图突破波兰边境。有人指出，俄罗斯同白俄罗斯联合将非法移民送往波兰。为此，俄罗斯同白俄罗斯设有移民网络同训练中心。X 账号一名博主24号发表文章披露，嗰啲移民获得俄罗斯签证之后，会受到俄罗斯特殊接待，之后被引导到白俄罗斯，遇到特殊服务机构同单独积极措施服务机构嘅指导员。白俄边防部队嘅特种部队会对移民进行特殊训练，跟住当呢啲移民到达波兰边境之后，会被分成唔同嘅群体，每个群体扮演唔同嘅角色。有啲人会通过吊棍仔同石头制造噪音，分散波兰边防士兵嘅注意力。有啲人会使用武力，迫使波兰边防部队嘅注意力集中喺自己身上，而令到边境嘅其他部分不受保护。几个人组成嘅小队会趁住同伴分散或者吸引波兰边防士兵注意力嘅时候，尽快穿越边境。事实上，俄罗斯长期以嚟一直向欧盟国家输送大量移民。自从叙利亚战争同阿拉伯国家革命之后，俄罗斯就有呢一类举动。贩运移民为非法贩运者带来巨额利润，而这一类犯罪集团往往同俄罗斯有联系。俄罗斯透过非法移民骚扰西方同削弱西方，非法移民已经成为俄罗斯针对西方的混合战争武器。6月24号，继欧美宣布对中国制造电动车增加高额关税之后，加拿大政府亦寻求对中国制造电动车征收附加税。类似的对策选项或将影响到中共电动车海外市场的份额。加拿大副总理弗里兰24号指出，政府部门将在7月2号开始进行30日的磋商，以对付中国公司的产能过剩问题。弗里兰说，我们的汽车产业支持将近55万份薪水可观的加拿大就业。他强调说，加拿大工人和汽车产业正面临来自中共蓄意的利用政府补贴政策发起的不公平竞争。加拿大电动车产业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能力遭到破坏。美国之音报道指出，除了附加税之外，政府发起的咨询还包括加拿大是否应该改变某些汽车联邦电动车购买返利，亦将审查关于是否在加拿大扩大投资限制的主张。加拿大此举与美国与欧盟等盟友保持一致。目前美加墨之间的汽车供应链法律条款帮助购物者选择本土生产的产品，获取可观成效。弗里兰说，在北美我们有一个综合的汽车产业，加拿大政府将确保不会被加国国内成为中国供应过剩的倾销地。美国总统拜登之前表示，北京政府对电动车和其他消费产品提供大量补贴，令到某些公司不需要盈利亦能够生存，从而帮助中方企业建立了不公平的优势，快速地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占领市场。近期大陆媒体热炒新财税改革，专家认为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地方债务等问题都难以解决。中央当局试图调动地方积极性的改革，只是扩大横征暴敛，而目前的倒查30年税款本身就伤害经济。2023年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深改委第四次会议开始放风话要搞所谓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今年3月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亦提到这一点。旅美政经观察人士秦鹏6月24号对大纪元表示，前两次财税改革和这一次改革的大环境和目标都不同。 1994年中共嘅财税改革主要系分税制，建立咗中央到地方嘅税收返还制度，将事权留咗俾地方，财权俾咗中央。佢表示，2014年后嘅财税改革，中央当局进一步滥权，造成制造业转移、富人流失海外加速、经济增速继续变缓。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6月24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地方政府一直喺度同中央之间进行税收、财政收入嘅争夺，每次改革都系中央权力收拢嘅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对财新表示，地方财政过于依赖转移支付，就会出现等靠要等的现象。有迹象显示，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寻找各种财源开发。一财网指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当中，改革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是激发地方积极性，推动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债务等问题的重点。不过，秦鹏对大纪元表示，之前的中央和地方分税已经是绝大部分省市亏空，最近几年6个省市养全国，都只是在一个篮里边搞来搞去，现在表面上的改革实际上都是假象。近期中共多地税务部门倒查一些企业涉及30年的税款，引发社会恐慌。秦鹏表示，主要原因是地方真的没有钱了。中国真实的经济增长应该不是官方鼓吹的增长5%，而大概是接近-5%。现在各地方政府只能够通过杀鸡取卵式的查税，搏命盘剥压榨民营企业。自从上个礼拜五上证指数跌破3000点之后，24日中国 A 股继续下挫，多达5000家公司股价出现损失，中国股民一片哀嚎。据第一财经报道，6月24日 A 股三大指数低开低走，个股呈现普遍下跌的趋势，全市场近5000只个股下跌，电商、消费电子等板块下挫。综合媒体报道，沪深两市当日的成交额是6956亿元，比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760亿元，大盘资金净流出超过484亿，两市的股票呈现跌多升少的形势，各个板块几乎全线下跌。去年12月，上证指数第53次跌破3000点。今年2月，中共党魁习近平更换了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并且出动了所谓国家队，禁止机构卖出、减半印花税等手段之后，上证 A 股勉强涨回3000点，最高达到3170点。估唔到三中全会之前再次猛跌，显见股民对中国市场和中国经济的信心。有网民在微博留言说，大盘破了3000点，网上亦未见小散漫骂，今年行情太差，大家心死，大盘点跌都懒得理，这个好可怕，大家对股市彻底没了信心。据彭博社报道，截至6月19日，外资连续8个交易日抛售 A 股超过300亿元人民币，而贵州茅台则是这一轮外资出脱的重点。过去一个礼拜来，贵州茅台酒的市场价和股价持续暴跌，连带整个白酒板块表现低迷。干净世界频道天亮时分博主张天亮表示，中共的救市手段已经用尽，在股市没有增量资金，而且外资不断撤离的情况下，现在的市场是不可能支撑起普涨行情的。所以沪指讲得好听啲，是在3000点上下展开拉锯战。但是如果出现利空因素，大家一起抛售的时候，一下子就会将股市再砸下去。张天亮并且指出，中国股市并不是一个令到百姓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地方，而是一个抽血的地方。中国无人机公司面临在美国市场遭到全面限制的局面，这个导致中共商品在美国发展市场的前景受到严重挑战。美国无人机制造商和国安专家指出，相关政策出台之际，美国的本土产业将能够抓住历史机遇。 提高产能与速度，并且在本土研发上取得更多进展。根据美国国会的建议，政府当局应该为本土企业提供援助和关键材料，重振国内的无人机供应链，缩细与中方的成本差距。六月份，美国众议院通过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反制中共无人机法案，当中提到无人机制造商中国大疆的特定设施和服务，以及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中国公司的产品都被列入涵盖名单，被禁止用于美国本土通讯基础设施。这项法案还需要通过参议院版本，再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美国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评论说，大疆无人机是带翅膀的 TikTok， 被美国造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早就应该将这种产品从美国本土撤出。对于这个评论，大疆公司回复说，它的无人机技术没有资料安全问题，将致力于与政府合作，确保产品的品质与安全性。而美国国会成员在21号发布联合声明，呼吁说参议院必须接手反制中共无人机法案，并且将它通过，防止与中共军方有关联的大疆公司产品进入美国空域。保卫民主基金会网络与技术创新中心总监、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话俾美国之音知，随着时间的推移，限制法案会冲击大疆在美国拥有的市场份额。过去三年入边，美国国会一直在非常积极地解决这个问题，减少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蒙哥马利说，如果一家美国公司仍然在投资大疆无人机，并且整路运营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你应该为此感到羞耻。他强调，在过去几年入边，美国政府一直都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从长远来看，美国必须发展出一种高性价比的本土无人机，这个需要政府提供鼎力支持。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